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也因着你的恩典，带领你的众儿女，或者还有我们的福音朋友，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主，我们要说，愿你在我们当中被我们高举，愿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来张扬你的荣美。愿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吸引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主，今天不管在普天之下奉你名的聚会，你都要赐福我们在这里小小的聚会。我们也求主照着你应许的，不管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你都会在他们中间。主，我们盼望因着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眼被你打开，我们的心耳被你开通，以致能听得懂你的话，以致能看见你荣美的现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到的是约翰福音的开头的讯息，就是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从重生开始，基督徒的生命的起点必须是从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其他的都不重要。不是你去做了什么事，守了什么规矩，懂了什么道理，而是你藉着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对他说，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救恩，我接受你为我所成就的救赎。你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起点。我们知道门徒约翰是最早跟从耶稣的门徒，也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后离开世界的那个使徒。所以我们深深的知道约翰他在神面前有一份非常特别的嘱咐，就是他要把福音的真理，把信仰这一个生命的真谛很完整的来告诉一切求告主名的人。上次我们有简单的讲到，他在约翰福音里边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让你们因看见他所做的事，因听见他所说的话，你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们可以因此能够得到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最重要的主题。那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写了一个叫做约翰书信。约翰书信里边他的重点是什么？他主要要告诉你说，我写信给你们这些信奉主耶稣之名的人，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有永生是什么意思？你们能够活得与众不同，你们里边有一个新的是从主来的生命，你们不必要跟世人那样的生活。那么一个属主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他就在里边讲了很多，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自己永生，有永生他会活出怎么样，他会脱离黑暗，他会脱离罪恶，他会不爱世界，他会爱弟兄姐妹，他更会爱我们的主，渴慕他的显现。那有了告诉你怎样能得着这个生命，书信告诉你怎样活出这个生命，那么神还用他， 来告诉信徒基督徒的结局是什么，所以神托付他写了启示录。那我把中间那一大段暂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提，以后主若许可我们还在人世当中的时候，有机会我们会慢慢的来思想我们这一个信主的人在人生的过程中怎样面对每天不同的环境，每天不同的进展。那今天我要讲一点的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约翰不只告诉你这个新生命是怎样开始，不只告诉你这个过程必须怎样，他还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这个福音带出一个极其荣耀的结局。那可能有些人哈、会以为我大概平时如果看电视集只看第一集跟看最后一集，因为有个开头也有个结果就什么都完了，但是事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很多东西在过程才是一个很激烈跟很精彩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好是什么，你知道开头你知道结局的时候，当中这一段会是最短的道路，因为有个起头有个末了，就不会弯弯曲曲乱走，就比较直的来走完我们这条人生的旅程。那好，我们刚才有几段的经文要大家一起来念的，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读到第四节。好，我们就一起来念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预备整齐等候丈夫。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第二处的经文我们会读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们就读到我们仍然可以是从第一节读到五节，二十二章。好，一起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经文读这些啊，如果你有圣经的，我现在看看多数人都不带圣经哈，所以我不用说了，就是因为我会讲的内容是在二十一跟二十二两章的里边。那我们知道一个信徒不仅仅蒙恩罪得到赦免， 不仅仅有了重生的新生命，我们也被提醒，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神为他预备了一个荣耀的结局。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的是，救恩不是把你以往的罪赦免了，然后让你今天在地上仍然在那里苦苦的挣扎，然后有时候你觉得你软弱了，你有需要了，你就求主来帮助你度过这个艰难的人生。在圣经里边所给我们看见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有一个非常确定的荣耀的结局的，而这个结局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整个世界将会结束以后，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命定。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好像在听童话故事，我们把那些神应许的话没有把它当成真的，以致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就好像常常随着周围的环境上上下下的不平稳不安静，常常被许多的愁苦所困扰。其实这里很清楚的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候对他门徒说过这句话，我去，我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要回来接你们，永远跟我在一起。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只接受了前边一部分，他救我脱离死亡黑暗苦难，但我们却好像后边一半我们不敢紧紧的去抓住，去安息在里边。我们甚至今天活着都被今天现世的东西牵着我们的鼻子来走。所以主在这里要给我们提醒一个东西，就是这一个荣耀的盼望可以叫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今天的生活当中，会活得不一样，会活得有 特别的够用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对于今天很多事就会有一个这样很简单的态度，我今天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出去旅行过，你就会多一点这种的感觉。现在全世界的人很喜欢旅行哈，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不管到多好的酒店，六星级多少级都好，你多享受，但是你很清楚知道几天后你要走的。也不管你是到一个贫困的地方多穷苦，你也知道你几天后就走了。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就不必整天为着这个少了一个东西多了一个东西，人家对我客气人家对我不客气那么执着那么伤心。因为我们真的说，我们不过在地上做客旅，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一个做客旅的心态是一种最积极的人生。耶稣基督的教训福音里边总是充满一种相对看起来很矛盾的东西，却是最积极的因素。就好像我们昨天在一个小组里边交通道，基本上人都怕死，对不对？不怕死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已经认识生命的基督徒，真的不怕死。为什么？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把死的问题解决了，因为耶稣已经把死废去，把永远的生命结着福音传了出来，我们接受耶稣就有永生，对不对？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话，一个哲学家这样讲，一个人死的问题没解决好，他的生一定不会光彩，一定没有力量。而一个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他的今生会活得极其的荣耀，极其的有意义。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今天所有的难处也好，福分也好，对我们来说都不是缠累住我们的因素。在21章一开始说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主要回来迎接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也就是所有蒙恩得救有主生命的属他的子女。而主要回来，我上次有稍微提到，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就是得救的人数必须填满，因着这个缘故，教会你跟我就愿意去传福音给许多的还没听见福音的人知道，让他们能够因信而来得着这个救恩，而来得着这一个新造的生命。得救的人数必须填满。第二点，已经信主的信徒必须成熟，必须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心腹。也就是说，一个小女孩抱在手中，她不能结婚的，她不够资格的。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出生的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不能配给耶稣做心腹。所以主要预备他的教会能够成熟，我们藉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洗礼和工作，也透过每天神在环境中用十字架逐渐的凋谢掉我们那些属肉体属世界的东西，又叫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有一个呼求说，主耶稣，你快快回来，因为我们急着等候跟主永远在一起的那份幸福。在这里他说到圣城从天而降的时候，不仅仅心腹要预备整齐，等候丈夫。这里也提醒你我一个事，我们对主之间不仅仅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爱的感情。 我们等候主是因着我们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也渐渐的生出了一个爱慕他的心。我们不再是只是要他常给我什么，而是我们渐渐的觉得是主你的自己就是我的一切的追求，就是我心满意的原因。当这些的情形已经成熟的时候，这里他就说到第三节，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泣、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们的主回来迎接他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最美的事情，他讲得很清楚的，就是神要亲自与我们面对面的同在。有一首诗歌这样说，今天我虽然可以藉着圣灵的内住知道你与我同在，正因为这一个内住的同在吸引我的心发出一个更着急的呼求，说主啊，愿你快来，我要与你面对面，因为那是永远的荣耀的结局。在那个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我们有些人在地上有疾病，有穷困，有痛苦，我们真是常常巴不得说，哦，如果主来了就好了，如果到天堂去就好了，这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不是非常完美的情形，就是你知道哪些人常常说主啊你回来吗？可惜的就是那些可能病到绝望的人，穷到绝望的人，难处大到绝望的人，他们好像常常说主啊你快来，我就不用这样受苦了。但是这个当然可以这样想，我觉得不美。我们等候主来不是因为要逃脱这些难处，当然在主那里没有这些难处，这里所说的是给我们一种鼓励。我常记得一个基督徒做一首这样的诗，他说明天主就要回来结束这地上一切的痛苦，在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再没有伤心的事。他后边接着说什么？他说所以主啊，让我宝贵今天的机会，宝贵今天我还有机会来受苦难，宝贵今天我还有机会来流眼泪，宝贵今天我还能够面对痛苦。为什么？在天上再没有这种机会可受。基督徒因为有那荣耀的盼望，对今天所有的难处我们不再逃避，不再害怕，而是热烈的欢迎跟拥抱它。我们会对主说，这些机会难得。我常记得在某一个的书籍里边讲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如果我们都是上战场的人，打完战以后大家都在领受 凯旋喜乐的喜悦的时候，有些人会数算他们身上在战争过程中所受的伤，那些伤疤，那些伤痕，叫他们记起了那些征战的日子是何等的可贵，他们竟然有机会与主一同亲临战场。只有那些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会觉得羞愧，他们会觉得说，主啊，为什么在整个战场上我竟然一点伤痕都没有，在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是充满了战争，撒旦、世界、罪恶都在跟基督徒打仗，为什么我能够一点伤痕都没有？难道我是当时做一个胆小鬼躲在旁边不敢跟人打仗吗？同样，今天我们盼望这个荣耀的结局的时候，主告诉我们，你可以勇敢地面对你的今天，再大的难处你要记得对主说，这是你给我的机会，我知道以后没有了，所以让我宝贵。我相信这个荣耀的盼望能够对我们今天在各种难处困惑中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主爱你，主爱我，才把你我放在一个这样的可以经历、可以锻炼、可以成长的机会的当中。到了21章第六节那里，主忍不住的就出来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你要看见在每个时段，主耶稣总是巴不得每个人都可以来得着这个福音，都可以来得着这个救恩，都可以来进入这一个永远的荣耀的结局里边。所以他仍然呼召说，我要将生命的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常有口渴的地方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渴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足，但是主却说，我要白白的将生命的水给你。主对他的门徒当初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祈求的榜样，他对他们说，的确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当中会有这样那样许多的需要，你可以求，不是不可以求，但是他提醒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能把你们的心专注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会想求神自己的国度，那么其他的东西，你所要的东西，其实神都会赏赐给你，甚至你还没求，他都已经知道准备给你。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非常蒙恩的，真的是非常蒙恩的，有了主耶稣就可以面对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情形、任何的人物。但是我们有一件事要学的，就是你得先 愿意到他这里来，求他给你生命泉的活水。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福音朋友，如果你真的是福音朋友，第一次听见这些的话，我巴不得你也会渴望的听见耶稣对你说，我要白白的将生命泉的水赐给你喝，不要用钱，不要花力，只要来到他面前。这个来太容易，太简单，但是这个来必须是心灵诚实，带着谦卑的态度才可能来的。好，我要用一点时间讲一下那个荣耀的圣城是怎么样。我盼望，因为我想，怎么后边的钟还没到十一点呢？那我还可以讲很久嘞。啊？那我是讲十分钟还是讲一个小时十分钟呢？好，因为这个荣耀的圣城真的很美，如果要慢慢讲真的可以讲一小时十分钟我都讲不完，但是我不想破坏大家的规矩，那我会只会简单的先提一提，主如果许可，下次我会用更多时间来详细的跟大家思想描绘这一个美丽的圣城它的观景。在二十一章的十一节这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大概从十节念起比较清楚一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山门，北边有山门，南边有山门，西边有山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个城它有十二个城门，都是宝贵的宝石。这个城上边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但是根基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座城里边包含了新旧约所有的神的子民。十二支派是指着旧约中神的子民，十二使徒是指着新约所有信徒的根基。而且在这十二个城根基的里边，他特别的说到，有不同的宝石。这给你我一个很好的提示是什么呢？有人告诉我们呢，钻石它起先都是黑炭，黑炭没人喜欢， 都要丢掉。但是黑炭如果在地里边被埋藏起来，经过高压，经过高温，经过长时间的燃烧，它慢慢的就变成了宝石。而这十二个宝石是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特征。这提醒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信徒，我们的本质上大概都是黑炭，都像铅笔的铅那样的不可爱，那样的脆弱，用个铅笔刀轻轻一削就断掉的。但是因着有了圣灵的工作和干预，主的成分在我们里边经过时代的压榨和高温，慢慢的我们的本质上就起了变化，到一个时间我们竟然成为了宝石。而且稀奇的是，各个宝石特征原是不一样，所以你用不着要学某个人跟他一样，因为神就是丰富的神，他照着你的本性来塑造你，来制作你，照着你今天每一个时刻所遇到的各种的环境，他就把一点一点的他自己的性情制作进了你的生命里边。所以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我都会成为像宝石那样的坚固，不止坚固，而且那样的美丽发光。但是你要记得，十二个使徒是不同的，彼得还是彼得，约翰还是约翰。但是在彼得在约翰的身上有个特点是什么？不再是原来的彼得，也不再是原来的约翰，是经过神生命的改变以后，满了主恩典生命性情的彼得跟约翰。所以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在教会中主也在做这个工作，主在你旁边放了许多个性跟你不一样，情绪跟你不一样，认识跟你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要弃绝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世界上的人喜欢一样，杜才子更喜欢一样。我经历过这种时代，大家都要穿一样的衣服，只能够有那么一个元帅或者两个元帅啊，要么都是军装的元帅，要么都是那个卡其的元帅蓝帅，别的元帅我们都不能穿。世界的独裁者喜欢人统一思想，我这样想你必须跟我一样想，所以我们有一种奇怪的自我中心的个性，是很坏很坏的。我严格的说，就算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这种特性还时不时会冒出来的。我们把自己从神面前所学习的一点经历，所得到的一点亮光，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所有都必须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很错误的理解我们的主。他是用各个不同的器皿，但是里边盛装的都必须是圣灵的工作。你是一个很急的人不要紧，我觉得彼得就是一个很急的人，约翰也是个很急的人，但是到后来主在他身上做工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人在他身上碰到的是主从彼得从约翰身上流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光景。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机会让主制作你， 带着你的特性来活出基督那个美好的质量，那个美好的生命性情。那在这里呢，他还说到十二个城门呢是十二颗珍珠，珍珠也是同样的，它是经过一个贝壳的贝类的植动物在海洋深处受到伤害以后，它就不断的画出一些的医治的植来包裹这一个伤害，逐渐的包，逐渐的包，经过蛮长的时间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珍珠。所以我在这里也看见说，这条跟从主的路，我记得门徒约翰在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约翰也是你们的弟兄，与你们一同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边一同有份。连使徒约翰他都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要有份以这一个天国，有份以神的这一个荣耀的圣城，必须经过患难，必须经过忍耐。刚才说的珍珠被变化的过程，就是当你受伤害的时候，可能起先你非常痛苦，但是你到主那里求主给你一些安慰，圣灵就开始来包裹，然后圣灵慢慢的一直的用一些的恩典就把你这个伤口包起来了，再经过一些忍耐，然后你就看见受所受的伤原来是成为了珍珠的过程。那我很想讲到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基督徒真的不像今天的所谓的那种的福利福音，只带给你幸福，只带给你成功，只带给你高人一等。基督徒的生命实在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的确主爱你，赦免你的罪，的确主也把新生命放在你的里边，但是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苦难。今天你我所受的苦难也好，你讨厌的东西也好，你不要推开它，而要在靠着圣灵的恩典将它包起来。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受的难处、伤害、贫穷、疾病、软弱，最终是你我成为珍珠、成为宝石的原因。所以我今天先要停在这里，是给大家说，我把一个得救的人，神命定给我们荣耀的结局摆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是一般没指望的人，但是我们的指望不在地上，我们的荣耀是在主所预备的天城。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正因为我们有了这荣耀的不能动摇的城，我们珍惜宝贵今天每一个的苦难，珍惜每一个的遭遇。我们深信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包裹，我们能够回到
达到主预定中的那个美好的结局。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给我们看见说你为我们命定的结局是那样的美好，就让我们真的不要在这地上整天唉声叹气，也不要在这地上挣扎不休。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属天的子民，是荣耀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主，你而且赐下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印记，在每天来随伴着我们。主，巴不得说今天我们就能够常常做一个活在你面前的人，顺服你恩典带领的人。主，我们仰望你，让教会真的可以早日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回来，让福音能够在这里被广传。透过我们每个经历你救恩恩典的人，我们都是一个传福音的见证人。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